马太福音系列二，耶稣拯救。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25年1月12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了解教会日历的人都知道，上个礼拜一是主显节 （Epiphany 或 Epiphany），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圣诞节已经正式结束。但在今天这段经文里，圣诞并未结束。今天的讲道并非圣诞节讲道，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圣诞商业广告已经过去。每年在临节期间，我都喜欢读一段 W.H. 奥顿写的诗，我来读最后那一段，就这样了。圣诞树拆掉，灯饰回合，回到储藏室，孩子准备开学，冰箱里所剩够一个礼拜的。倒不是因为我们还有胃口，已经醉过几次，深夜不睡，试着去爱所有的亲戚，却做不到。总之，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。像去年一样，我们再一次祈求你怜悯我们这些不顺服的仆人，又一次送走了那应许的婴儿。或许你也有那种想要去爱亲人而做不到的感觉，过高估计自己能够改变的感觉。祷告求神对我们这些悖逆仆人继续施怜悯。我敢说，你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，除非你完全忘乎所以。我们许多人一年接一年为自己的老罪挣扎，我可以每年读这首诗，但仍然还是那样无动于衷。假如我们想要得到拯救，但却像这首诗那样毫无希望，救恩能给我们带来什么？今天早上我们就来看这个新造之人的开始。上个礼拜我们看到马太的家谱有一个明显的规律，直到这规律遭到破坏。马太要引起我们注意，家谱里的规律是谁谁谁生了谁，谁谁谁生了谁，注英文是谁，谁谁是谁的父亲，一直到16节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你看，上述的规律被打破，使得这一节和上面所有其他名字分开。前面全都是谁谁谁的父亲，即都以父系为中心，但这里却是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马太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，注意这个孩子的出生。18节告诉我们，约瑟和玛利亚还没嫁娶，没有接触，唯一可能的是玛利亚与其他人发生关系。然而我们的脑子还没有开始想象，马太直接说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怀的孕。到此为止，作为读者，我们比约瑟知道的多，这使得约瑟面临极大难堪。他只知道两件事情，这个马上要成为他妻子的已经怀孕，他自己绝对没有碰过他，因此他不是孩子的父亲。马太马上告诉我们，约瑟是个义人，他要采取行动。旧约律法给了他一切权利，可以公开谴责玛利亚，律法规定必须置他于死地。但至少可以写一份休书，到城门口交给长老，公开处理。玛利亚将会羞得无地自容。但是约瑟没有这样做，19节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，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。马太把约瑟对玛利亚的同情和怜悯看作是义行，因此称他为义人。事实上，我们会在马太福音的其余部分里看到，约瑟反映的是神的怜悯慈爱。神不仅是公义的神，也是对那些破碎的有需要的人蛮有同情心。还没等约瑟采取任何行动，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一章24-25节，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给孩子起名很重要，就像刚才我们给那个孩子施洗的时候问父亲，请给你的孩子起名， 显示父亲的权威与拥有权。约瑟宣告耶稣是他自己的儿子，当然不是自然生的，而是领养进入他家，使约瑟成为他在地上的父亲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救主成长的家庭环境感到喜乐。从路加福音里，我们知道玛利亚的敬虔，当天使告诉他，那将要在他身上发生实在奇怪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后，玛利亚喜乐地接受，心甘情愿地顺从神的美意。耶稣的父亲同样心甘情愿地接受神的指示，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父母。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家庭，这是我们主生长的家。这里的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的出生不牵涉到不和任何父亲有关，而是神的工作，是圣灵在玛利亚腹中形成了创造了这个孩子。这就把我们带回上个礼拜所看到的。我们知道另外也有一个人这样被创造出来的人。神以他的创造之能，圣灵从尘土创造了亚当，不牵涉到不和任何父亲有关。同样，这一位也是由圣灵从玛利亚创造的，不和任何父亲有关。在整本圣经记录中，这是只发生过两次，这两个人没有人类的生父，神直接介入创造了他们，他们两个是从神生的。我们在这段经文里清楚看到，耶稣是约瑟领养的大卫的儿子，但他的受孕是由圣灵工作。是的，通过这个领养，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但创造他的是神。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此重要？马太需要特意述说。马太在叙述了家谱里谁谁的父亲，谁谁的父亲住和和本的表达是谁谁谁生了谁这个规律后，打破这个规律，跳到耶稣的出生上，因为历史将被打破，一个改变将要发生。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圣经里的家谱，所有的家谱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，谁谁谁生了谁，谁谁谁生了谁，然后是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这个故事几乎就和人类历史同步。我们都知道那个老故事，我们知道故事是怎样开始的。神在乐园造了我们的始祖，告诉他，他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必死。结果他真的吃了，他真的死了。不仅是他，我们每一个从他而出的人都按照此规律出生到死亡。因着亚当所行的，因着我们自己的罪，咒诅临到我们，苦难临到我们，不仅是死亡，也包括在每天的生活中。我们都是通过父母正常出生，通过这样的出生，我们与亚当永远的联系在一起，和他的故事连在一起，生活永远都被罪所污染。这件事情我们每天都感觉得到，每个人都知道罪所带来的痛苦，罪的最终结果就是死。每次参加我们所爱之人的葬礼，就知道罪在人类身上的后果。提到亚当，好像是那么遥远的过去，对有些人来说就像是谜一般。然而这却与我们直接相关，我们每天都能感觉得到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过去从来就没有死掉，甚至都没有过去。虽然亚当的堕落离我们那么遥远，但你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在你眼前。你每年都可以读奥顿的诗，经历同样的失望，一次又一次极大的误判了我们的能力。有件事情我们都有份，只要你知道自己，你就知道坐在你边上的陌生人或者牧师的家人。这并非偶然，因为你和他们都在同样的状态里，因为你和他们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父亚当。他的堕落今天早上也活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知道原罪带来的痛苦，因为我们经历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痛苦。我们也知道别人的罪对我们产生的影响。在今生，我们都是受害者，也都是害人者。没有人能够逃脱。 原罪的教义是大多数人在打开圣经之前就相信的，或许他们不知道如何命名它，无法给出神学概念。但是当他们打开电视时，当他们看看四周时，就能看到原罪影响到每一个地方。假如你想要知道基督教真理关于罪的证明，你只需要看看每天的新闻就可以。亚当的罪我们是避免不了的，根据圣经，我们生来就如此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像往常一样，做了集体认罪祷告。在给那个漂亮的小孩子施洗时，我们问父母，你们是否承认，我们的孩子生在罪中，本应被定罪，对这个美丽的小孩这么说，是否有点过分了？但是，我们的确生来就是这样，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机会，他们一定会在行动中显明出我们与亚当连接的国子来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耶稣的出生不像我们的出生。这是马太要我们知道的。正常的出生被中断，耶稣不像我们一样是从人的父亲那里来的种子，而是圣灵在母腹中形成了他。自从亚当以来，他是第一个生来不被罪所污染的人，一个真正人，为堕落的人。这对我们来说实在难以想象，但这也帮助我们开始认识耶稣是谁。在马太关于耶稣的出生描述中，唯一没有描述的是耶稣的出生详情。路加写的比较详细，生在马槽里，用布裹着等等。马太只说耶稣出生后约瑟给他起名。马太对耶稣出生意义的兴趣远远超过出生时的细节。他要我们知道神学上的重要意义，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这个出生对今天的你我那么重要，从这个孩子是圣灵的直接工作产生的，这个孩子没有人类父亲，这个孩子有一个特殊的名字，告诉我们他来到地上的特殊目的。21节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来是为了一群特殊的人，他来施行拯救。马太在一开始就清清楚楚地定义了耶稣作为弥赛亚的使命，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中拯救出来。这就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，他所说的一切，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，他的每一个斥责，都是为这一使命服务的。所有这一切不是互不相关的事件，也不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榜样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基督的同一个特殊使命，把他的子民从他们的罪里救出来。是的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，他的死极其重要，然而他的救赎工作远比此更重要。假如他的死亡就是关乎一切的，那么马太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耶稣出生最后死了？为什么在中间展示给我们看他的生活，他的教导？因为他说的做的都是他救赎工作的一部分。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生与死，什么是救赎，救赎需要什么。这对我们理解马太福音极其重要。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今生到头将要死去，你会恐惧无望，你必须认真理解这里的经文。因为很多时候，你看耶稣的使命，他的确出生，的确死了，那么他的生活部分呢？为什么这部分那么重要？为什么马太福音有那么多内容？马太告诉我们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出生是世界上第二个新造的人。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堕落的，新的人，向我们展示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什么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真正的公义的人？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是亚当被造时应该做的，神要求他顺服，远远超过不知禁果的负面命令。神也给了他许许多多正面的命令，要求他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统治万方，掌管万有等等。假如他这么做了，那么他就会赢得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 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，因为罪并不仅仅是避免不做坏事。如果你参加过青少年聚会，大部分的教育是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和姑娘发生性关系，那你父母就会为你感到骄傲，只要你不做这个、不碰那个，那你就没有犯罪。但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。亚当所亏欠神的是正面的义，不仅仅是不做坏事，而是必须做好事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，这正是神对我们的要求。人有罪并不单单是做坏事，人有罪是没有能够做神愿意你做的公义之事。行公义，好怜悯，与你的神同行，这些都是神的命令。旧约律法总共613条，其中248条是要求人做正面的好事。所以罪有两个方面，一是违背，二是疏忽。正如我们每次聚会开始时的集体认罪祷告所承认的那样，我们该做的事情没做，不该做的我们却做了，我们里面没有良善。神啊，求你饶恕我们，不可抱怨，因为抱怨是罪，是我们应该避免的。同时，这里也包含一个正面的命令，凡事知足，凡事谢恩。单单不抱怨，而没有对神心存感激，你也没有遵行神的律法，你仍然有罪。开头的时候，我读了一段奥顿的话，求神怜悯，使我们这些不顺服的仆人存活。这大概不能引起你们有些人的共鸣，原因是你不清楚神对他仆人的要求。假如你清楚，那你就会对自己按照神的标准生活远远缺乏信心。事实上，这件事情耶稣会在这卷福音书里强调，让人知道神对人圣洁的标准和全部要求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说不可杀人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断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你若没有对弟兄行善，没有主动爱你的弟兄，就表明你恨恶他们。加尔文说，对你的弟兄无动于衷，就相当于希望他们不存在，因此就是谋杀他们。耶稣说，这就是神的意，这是对你生活的要求。从实际应用上说，神要求我们不说弟兄的坏话，这件事情虽然不那么容易，有时候我们能够做得到。我们的信仰告白说，我们不仅不应该说人的坏话，神的律法要求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别人的名誉，就像保护我们自己的名誉一样。老实说，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，我怎么能够说诚实话又不说对某人不友好的话？你应该按照说你自己的话对别人说，你常常省略掉对你不利的部分，单说对你有利的部分，这样做你的感觉好得多，不是吗？但圣经要求你维护别人的名誉。圣经说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就是罪。这就是耶稣来拯救他子民的罪之一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不单单是一句口号，里面包括了详细内容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，我们的重罪恶给我们的救主所带来的恐怖结果，他被定罪，在各个他十字架上受刑。后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事情，看到神要求我们做的，看到我们应该做的正面的事情。我们会看到耶稣与魔鬼面对面征战，就像当初在乐园里一样。他对以色列说，神给你们颁布的一切律法，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弃，必须完全遵行。也就是说，他自己将完全遵行全部律法。是的，马太福音开始的部分，耶稣是清白无罪的。但这还不够，为了能够拯救你，使你清白，他必须做神要求你做的一切事情，你每年、每个月、每天做不到的。像亚当一样，他代表了人，像亚当一样， 他以清白无辜开始，像亚当一样，他必须行一切的公义。不像亚当，他的确遵行了，争得了生命。不仅在复活后得了生命，他也把此生命赐给了他的子民，不仅是复活的生命，也包括他活出来的生命。基督完全了一切的义。因为如此，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的咒诅。使徒说，坟墓不能留住他，死亡不能拘禁他。因着他的公义，神必须使他复活，因为他遵行全部律法，得到的奖赏是生命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凡信靠他的人必得救，并且得永生，必得着基督所行公义的奖赏。这并不意味着从今以后神不再在乎你是否圣洁，神只是告诉你，你永远不可能完全圣洁。每年你立志计划，你回头看，你会和奥顿有同感，我又一次使自己使别人失望。假如没有补救，那我们就没有希望。但这就是希望，不仅是基督因着他的义得拯救，他也必拯救他的子民。很久以前，我们的长老对我说，在他的濒死床上，他会对他的孩子说，你们能饶恕我吗？他是一个极有爱心的父亲，听到这话真让我感到害怕，那时我还年轻，不认为自己是个好父亲。但这个事实将是我们大家的事实，当你躺在濒死床上，回顾一生，你会把信心放在哪里？你会记得你的多少次失败，你的希望在哪里？我们是正统长老会，长长的名字，奠基人梅心在他死前的几天写信给他亲爱的朋友约翰·莫莉，说，我对基督主动的顺服真的实在感谢，没有这我就没有希望。他的意思是，你临死前睁着眼睛看两个地方，一个是，我做得够好的了吗？神会接纳我吗？另一个是，你注目在基督身上，说他做得够好的吗？以致神可以在末日接纳我们。他当然做到了，凡信他的人必要藏在他里面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